尼希米记第二章。
我们今天进入到尼希米记第二章，我们晓得在旧约列祖归回的历史呢，这是最后的一次。我们前面哈、曾经在以斯拉记里面看见，所罗巴伯和耶稣亚你带领第一批人归回，然后在那里呢，他们重建了圣殿，经过了许多仇敌的阻挡，但是呢，圣殿终于建造起来。后来呢，神又差遣了施拉回去美化圣殿。那么这一段尼希米记呢，在以斯拉记之后是三年，所以以斯拉记呢是在主前，以斯拉是在458年的时候回去的。那么这是以斯拉。那么尼希米呢，是在主前445年的时候回去的，这中间呢有13年的时间。想看见神的手一直在推动他的这个建造啊，这个前面的那个两次呢相离比较远一点，这一次呢是相离时间比较近。那我们看见尼希米哈、他是回去重建城墙。在头一章里面呢，我们看见哈、那个当尼希米听见从耶路撒冷回来的人所说的那里的光景的时候，他听见说哈、那个在犹大的那些被掳归回的人呐、遭了大难，受了凌辱。你看他的百姓受到这样的这个痛苦和羞辱的时候呢，那个尼希米心中有非常的伤痛。那么他看到说哈、这为什么他们会有大难，会有凌辱呢？因为呢，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所以这是一座毫无保护的城。那么百姓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不管是白天黑夜，仇敌可以随时进出，任何一个小小的仇敌呢都有可能进入到这个城里面去干扰他们，甚至去杀害他们。所以这个呢叫尼希米心中呢非常的伤痛。所以我们后面就看见他的反应哈、他在那里呢坐下哭泣悲哀几日，然后在神面前进食祈祷。而且我们三次弟兄们已经交通过了，他的祷告是带起那个非常这个叫神感动的这种光景哈、让神呢来推动往后的工作。那我们看到第二章开始呢，这个尼希米哈、就延续的那个负担，这个负担哈、可能在他心中已经有几个月了，但是呢好像没有减轻，反而是越过越重，一直到了一个地步哈、那个在第二节那里呢，那个王啊，他看见尼希米面上有愁容，他就对他说哈、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那么可见得尼希米那种心中的这个负担呢已经到一个地步，就是好像人生病一样，所以王才会用这个话来问他哈、你没有生病，你怎么会那个脸上怎么会这样脸色难看？他面带愁容这个啊，在那个达比弟兄的那个圣经里面呢，他是用那个气色，就是你气色看起来好像生病的一样。那么可见的这个呢，实在是成为我们这个弟兄心中一个很重的一个负担了。实在为他感谢主，觉得哈、好像我们很多时候呢，为着许多的事忧虑啊，为着我们自己的事，为着家里的事，为着我们亲友的事，我们为这件事忧虑的时候呢，常常是把我们心整个占住的。但是呢，尼希米不是的。他说他平来呢，平常他是面上都没有愁容的。孙兄上次也跟我们讲过说，这个做酒证的要很乐观哈、那可见的说呢，他从不把这些个人的家庭的这些琐事呢当作是一个这个难处。但是呢，当他知道神的旨意这个遭受仇敌这样的击打，他的百姓受到这样大的痛苦的时候呢，就叫他及时来安，以至于这个负担呢到了一个地步啊，他连在王面前呢、他都没有办法假装了，这已经变成一个就是关乎他生命的问题。因为有人告诉我们说呢，如果啊这个做酒证的，他如果让王呢感觉到这个不愉快的话，有时呢就是一个杀身之祸。但是呢，我们弟兄他没有以自己的性命为念，他肯在王面前哈、这样的牺牲自己。后面我们看见他这个官位的死了，那个回到犹大省去，和他的百姓一同受苦，一同起来建造这个神墙啊。我们就看见说呢，他心中已经 完全的为着神摆上，他没有为自己留下什么地步，因此呢他才敢这样子把所有的负担呢都显在他的心中和他的面上，这样。所以我觉得哈，这实在是一个很宝贵的负担。那我们呢，为着神的见证，我们心中也被这样的这个负担抓住，好像我们呢，不管是白天晚上，不管是在人的面前，还是我们自己与神的时候呢，这个负担都成为不离开的一个负担。如果我们弟兄姊妹都是这样的话呢，那么神呢就能够差遣我们了。我们看见后面有一连串的神的工作在尼西米的身上。那么所以呢，当王这样问他的时候，王就猜中了，他说这不是别的，一定是你心中有说法，因为你根本没有病，但是呢你脸上却有病痕。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很害怕，因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了。那么但是呢他很诚实的跟王说，他说呢，我列祖和牧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他的这个忧愁可以在王面前这样说出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在一个想说那个不信的人面前，那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的负担说出来呢？这说出来他难道能相信吗？说出来他会不会讥笑我呢？说出来会不会这个引起我在这里呢失去我的这个地位呢？他都没有这些顾虑，他就真实把这个负担就说在王的面前。但是没有想到真是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我们看到亚达薛西王后面一定是支持他问他要什么时候回去，问他需要什么。那么尼西米呢心中有一个非常非常美的光景。当王在问他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他先是默祷天上的神。前面我们第一章看到尼西米禁食祈祷，为着这个心切的负担在神面前悲哀哭泣，然后呢一直等候机会来把这个负担实现。所以他不只是祷告，而且我觉得他已经变成一种习惯性的，随时呢他都在祷告。我相信那时候他在奉酒给王的时候可能他有点心不在焉，因为呢这个他的负担把他抓住了他哪有心情作乐饮酒。所以呢他就在那里呢这个随时有祷告，因此王一问的时候呢他也很习惯就变成祷告了。我觉得这个默祷天上的神真是很好。那个当时其实就是在一个对话的情况里面，根本也没有时间那里是真的是祷告一下，就在这个一问一答的这空隙中间呢，尼西米他能够跟神有交通，并且呢得着智慧口才，把当说的话都很像胸有成竹这样都一一的诉说出来。我觉得这个时机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把握一个机会也许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那个再去讲这个事情呢，你已经那个环境那个感觉过去了，没有能够达到那么好的效果。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能够很从容的把这些都讲出来，可见他这个负担已经在里面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负担，是有那个有行动要出来了。那么因此呢他这里第七节那里第六节那里讲到说王后坐在王的旁边，这里很有意思，特别记得这一句话我们感觉好像是不但王很喜欢那个差遣尼西米回去，而且呢王后好像也支持这件事情，所以呢在那里呢这个王和后这两个人都为着这个好像受神的这个感动为着神的旨意呢一同来效力，就非常的美。后来呢他们就得着了这些刀书还有所需要的这些建造的材料。那么尼西米在这个第八节这里有一段很美的记载，他说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好像以斯拉一样都是提到神施恩的手帮助他引导他保守他。那么尼西米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前面说过呢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会把整个负担放在祷告里面告诉神呢，表示他是对神有很坚定的信心，也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所以当他这些事情一一成就的时候，他不认为是好像他在王面前有好的表现，所以呢能够有这个司仪来这个做他的公事，不是的，他完全归功于神在王心中的工作。那么到了第九节这里之后呢，他们后来就回去了。但是到了那里之后呢，我们好像发现任何时候有神的这个行动任何时候就看见仇敌的阻挡， 这时候马上哈、啊、看到荷伦人、参巴拉，还有维努的亚门人、多比亚，他们就去来啊。今天有人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啊，他们心中就甚恼怒，这是一个很这个很明显的一个仇敌的这个心态啊。那个撒旦呢，他就是善于嫉妒，善于与神作对，因此呢，他听见这个的时候呢，心中非常的恼怒了，就起来了表现了。但是感谢神，那个尼希米啊，他好像在王宫中，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养尊处优的人，他还能够有力量来抵挡这些仇敌的愤怒哈、啊，还能够坚定的去做下面的事情。因为当仇敌这样愤怒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会想到说，哎呀，那可能仇敌会对付我们呢、啊，哎，那么这个生命可能都会遭遇到危险嘛、啊。但是没有想到哈、啊，他在那里很从容的住了三日，好像以斯拉他们带领人回去一样，有三日之久在那里预备自己，然后呢，也祷告主他应当怎么做，所以呢，他就在夜间起来。这个一惊起来，而且后面我们看看记载，就是就他一个人跟他的牲口，什么其他人都没有跟，哇，这个实在是一个勇敢的行动啊！在夜间那个时候啊，他不怕仇敌，他能够单独去来这个绕着耶路撒冷的这个旧址这个周围哈、啊、去巡查，一个门一个门这样看下去，我们看见他啊，实在是为了神的旨意呢，不怕牺牲自己的生命。那么到后来呢，我们就看见说哈，在十二节那里，他说啊，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好像看见了尼希米，他把神给他的负担啊，一直放在心中。然后呢，他是好像很有啊，这个他在这个属灵的事上相当的老练啊。他不是呢一下子就把它讲出来，他呢是一直的祷告，然后到后面呢，我们看见他一发表出来的时候呢，就产生巨大的感染力、哦、所以他在这里一直还是停留在他心中的这个阶段、哦、他要去看看神所给他的负担呢应当怎样的实行啊。所以我们看见呢，好像他在这里特别提到说呢，是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事。那么我们记得哈、啊、在那个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那里也讲到说哈，他说我们立志行事啊，都是神在我们心里面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啊。这句话实在是好，就可能若是我们呢、啊、心中有感动哈、啊，好像神呢要我们在神的家中为他做什么，而是我们能够像尼希米这样祷告，然后呢一直放在心中哈、啊，等候神来指示我们的时候，而且确信哈、啊，如果是神要我们做的。那么他一定会把我们安排的很合适，那这个就很好。有些时候呢，我就好像有时候有负担，但是呢就太早了，就去那个动手哈、啊，就没有能够把事情做得好。那这个是过去有几次的侍奉上啊，心中的一个感觉、啊，时机不合适，那么那个这个侍奉上呢不够成熟哈、啊，就没有办法带进一个美好的果效。所以当尼希米这样说的时候呢，啊，他后来就出去巡查。但是呢一直到那时候他都还没告诉别人。那么到十七节那以后呢，他就这个时机成熟了，就召聚这些以色列的这些平民、祭司、贵族、官长，还有说做工的人啊，向他们说，这时候把他们意象就传递出来了。他就告诉他们说哈、啊、你们来看啊，耶路撒冷所遭的难，还有他怎么样的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他把这个事实来告诉这些百姓。那么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哈、啊，好像这个大家都看见，但是呢，如果没有人呐、啊、起来把那个负担传递的时候呢，那就看了是看了，但是没有达到我们的灵里面去，没有成为好像催逼我们去行动的那个动力哈、啊。所以尼希米呢，啊、虽然是他们平时都看见，这根本是没有围墙的，是非常危险的，但还需要他来提醒他们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发出一个呼召哈、啊，他说呢，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他给他们一个很忠心的那个信息哈、啊，就是呢，我们如果不重新建造城墙呢，那我们一定继续遭受凌辱，这是根本的原因、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见说，教会若是没有一个这个见证的墙，没有一个明显的界限。教会和世界中呢，若是没有能够很清楚的划分的话呢，那么这个神的百姓呢，一定是被
一定是到大难的。那么虽然有聚会，虽然有这个好像所谓的这个教会生活，但是却没有神所要给他们的那种荣耀啊，那种得胜的生活。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一呼召，结果呢，他就把这个见证在里面，讲到神怎么样施恩给他，王怎么样帮助他，他讲到这个这一切呢，都是神啊，那是看不见的手在推动这些人的手哈、啊，帮助我们来完成它。所以呢，百姓信心都得到鼓舞。这时候他们就说了，那个啊，在百姓一起说哈、啊，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工。哎呀，这真是好啊！当一个人的负担成为众人的负担的时候呢，那么神的旨意就能够成就了。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身体的见证，身体的侍奉。我就在尼希米记这里面呢，我们看见是这样。所以在第三章那里，我们看见整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哈、啊，是一段一段的，都有那么一批人在建造，各家的、这个各族哈、啊，他们都有分段，都有他们的工作。那如果我们呢、啊，每个地方怎么都照神给我们负担呢？这样子来看守啊，重修墙垣，来重造城墙。那么我们在看见说，神在教会中的工作的何等的这个亨通啊，神的百姓们得到何等的祝福。但是后面我们看见说哈、啊，那些仇敌呢又再次起来了，前面是愤怒，这一次是嗤笑藐视啊。他说你们要做什么？你们是要背叛王吗？所以好像觉得说，那个我们今天在地上讲这个神的见证，神永远的旨意，好像呼召我们呢、啊，这个不要哈、啊，这个变成世俗化的这种基督徒。有人就嗤笑我们说，你们难道是比别人好吗？你们难道是要跟这个地上的这个已经成型的基督教作对吗？好像是这样，好像是这样的光景。但是我们觉得哈、啊，没有关系。就像尼希米回答他们的话，他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如果我们承认是神的仆人的话呢，都应当起来建造。但是他道这么一句话，他说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基业。于是我们记得哈，当我们起来为耶路撒冷建造的时候呢，我们是有份于耶路撒冷，有权于耶路撒冷，也有基业在这个耶路撒冷。好，就这样。
第一节啊，这里说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啊，上次圣经交通的时候可能这里啊有点笔误啊，因为尼散月呢是犹太人的正月、啊、就是他们的过逾越节的那一个月份，祭司流月啊是犹太人的九月，是阳历的十二月啊，会不会是怎么会尼散月在祭司流月之后，而只是同一个王的同一年啊？我回去查了一下，不晓得对不对啊，就是呢在因为犹太人他们记年份通常都是用一个事件来记，就是某某王登基，他是开始的第一年，比如像历代志下啊，第29章讲到西西家王登基的元年正月，他开始洁净圣殿，啊，二月份呢，他们就过逾越节。那我们看见他的正月呢，不是犹太人的那个正月，他二月份才是犹太人的正月，过逾越节。所以可能哈、啊。这个王呢，他登基的时候，不是正好是刚好犹太人的一月，所以我查了一下，有读圣经的人这样讲，所以说他可能呢，这个是祷告了四个月，这个 Haley 的那个圣经手册，还有我查了一下圣经百科词典里面，他们都这样写。好，我不晓得是不是还有别的说法。如果这个是对的话，我们相信呢，尼希米在主的面前呢，有相当长一段的祷告。而这个祷告呢，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恒切的祷告。我们讲到他是一个爱神的人，那么他有心呢。我们看见他在第一章祷告的最后一句话啊，他说：“使你仆人现今亨通， 在王面前蒙恩。啊，我们看见他在祷告的时候心里面已经定了一个意愿，他把他自己交给主。啊，为着耶路撒冷的城墙的恢复，他把自己献上。但是他不是立刻就用人的方法或者用人的关系想要往前去，他在那里呢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祷告，而且这个祷告呢到一个地步影响了他的这个心情，他的生活啊。所以刚才我们弟兄讲他的脸色都变得不好看，平时他是一个可能是很开朗的一个人，很喜乐的一个人啊，但是呢他在王的面前第九的时候呢，王都看出来他的这个脸色不对啊。我们讲到在中文圣经哈，这里第一节呢有几个字他没有表达出来，在大比圣经里面呢他有几个字啊，他讲了 and it came to pass 啊，这几个字不太容易翻啊，我把它今天思想呢，我在想啊，可以把它这样翻呢，时刻到了啊 ，it come to pass 啊，神的时候到了啊，或者这样讲呢，终于，我们知道信心呢是需要在主面前等候的啊，不是我们有了盼望了就要主来做啊，我们是愿意主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能够蒙恩。但是时刻在神的手中，他是四个月啊，我相信他天天回到家里祷告，他心里面也记挂着耶路撒冷。所以当时候到了的时候，我们看见神来做工啊。尼希米没有在人面前暗示什么，也没有在人面前去要求什么，这是一个信心的原则。他是先把他的心愿告诉神，然后呢让神在环境中啊借着人呢把他所要的成全。我觉得今天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我们要这样子用信心来让主做工在我们身上是不容易的啊。我自己前一段日子呢思想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的话，我感觉到在那里哈，他讲到我们乃是神手中的工作，乃是在基督里面造成的啊，好叫我们呢能够预备好了来行各样的善事，就是神预备要我们行的。所以可见呢，若是我们不是主的工作，那么主就不能用我们来做他的工作。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尼希米呢，他这个祷告啊成为主在他身上做工的一个机会啊，祖先在他身上预备他这一个人。我们今天若是要真实有主的工作从我们手中能够显出来，我们这个人必须要是完全被主得着啊。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尼希米啊，他在神的面前把心愿告诉神，献上自己，这是一个真实的负担。他在那里等候神来开门，等候神来开路。所以那一天王先问起他说：“你又没有病，怎么你脸色这么难看呢？你怎么会这么有愁容满面？”而且王还没有等他回答，就自己回答了：“一定是你心里面痛苦。”一定是你心里面痛苦，好像呢主已经在那里做了事情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哈，我自己觉得很羞愧，有时候我们也开头的时候也有负担，但是久了以后呢，看好像一直都没动静，这个负担也慢慢下去，好像有的时候想呢，不知道主做不做，或者主听不听啊，我们就放掉，但是主没有放掉我们。我们看见呢尼希米也没放掉这个负担，他在那里祷告啊。所以呢当王这么一问的时候，尼希米你知道陪伴王啊是不容易的，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伴君如伴虎啊，这个王的喜怒哀乐不容易测的啊。若是我们稍微说 不对的话呢，他怀疑的话，那很可能尼西米就没有命。所以尼西米呢，他我们看见他这里，他说我甚惧怕。这个达比的翻译很有意思，他说害怕到心都痛了，他说 swear afraid。 那里面呢，真是这个虽然王跟他是那么熟哈，但是到底他是一个奴隶，他的性命不在他自己的手中。所以他底下的回答哈，我们看见他在这回答的时候哈，他就把他心里面的真实的情况告诉我。感谢主啊，王没有生气，王反而问他一句话，说呢，你要求什么？尼西米并没有第一句话回答就求什么，他只讲出他真正痛苦的原因。我觉得今天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在地上啊，我们能够真实把主给我们的属灵感觉在人面前说出来不容易的，真是不容易。有的时候这个我们但是要走直路，不得不说，我想尼西米不会马上找一个借口的把这个隐瞒过去，他没有，他就诚诚实实的告诉王说呢，我列祖所在的那个城，坟墓所在的那个城遭了大难。感谢主，这个王问他你要求什么，这个时候尼西米他就把他在神面前的要求告诉他。我觉得在这个要求之前呢，他心中默祷天上的神，我们看见他实在这一段日子随时的倚靠神。我们的祷告哈，可以时时刻刻不一定在外面，但是在心里面和天是相连的。他在这里呢弃绝自己和人的方法手段，所以神为他开路。当神开路的时候呢，他就求王差遣，用今天的话来讲呢，他就是要请假。我记得我自己服兵役的时候啊，在部队里面，有时候想要请假很不容易的，哎呀，要到这个长官面前去啊，真不知道怎么说的。好，我们看见呢，当尼西米在这里说的时候啊，他要求王呢释放他。我们上次讲到，乃是为着把自己交给主，照着主所要的被主来使用。我觉得呢，这个今天在很多神的儿女们身上，好像有时候主也在环境中啊，在我们里面激动了。有很多弟兄姊妹呢，在工作的地方不是不好。我最近也碰到有一些弟兄姊妹打电话来，他们呢快要拿到学位了，也有公司 offer 他们呢，但他们总觉得这不是我该去的。我觉得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工作。尼西米呢，他在这里求王啊差遣他回到耶路撒冷去，这个是要放弃很多享受的，在王宫里面有特权的啊，到耶路撒冷去呢是非常，而且他从来没有见过耶路撒冷，那一条路呢也是非常的危险的。他愿意这样，我们看见他肯付代价。所以呢，我们看见王就问他说：“你要去多少日子？”刚刚我们金台弟兄讲到，王后也在旁边。我不晓得这个王呢是不是就是那一个以斯帖的儿子啊？因为以斯帖呢，做了这个亚哈水鲁王的王后啊，那么这个呢亚达薛西王呢就是亚哈水鲁王的儿子，所以我们不晓得他是不是这个王后呢是太后还是他的自己的妻子，我们不晓得啊，我们只知道他是王后坐在那里啊。我们感谢主，在这里我们看见了这个王呢立刻就说释放了。我们今天在地上啊，我觉得很多神的儿女们有心把自己摆在主手中的时候，主要成全，主在环境中呢为我们开出路。那我们看见底下呢，他向王求哈啊，就是去那一条路上面的平安，也求呢去重建 这个城墙和城门所需要的材料。啊，我今天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感觉呢，这一条路实在是艰难。这一次我再思想啊，里面我说不出来，但是我感觉到好像比在以斯拉那个时代还要难。这条道路呢，实在是充满了人的反对，啊，人的嫉妒，啊，人的攻击，还有呢，人的憎恨。所以我们看见呢，尼西米他不是一个，好像很天真的一个人，他对这条路他是很熟悉的，他也知道他的身份，他走这条路不容易。我觉得今天啊，若是我们跟随主，不可能啊，请原谅我借用刚孙弟兄的话，不可能在一种嬉笑好像很肤浅的光景里面，主的工作就显出来。主的工作啊，是在人身上熬炼出来的。我们真的若是有一点跟随主走过一点道路，我们就知道我们遇见的是多少许多的拦阻，许多的憎恨，许多莫名其妙别人的一些的攻击。我们看见呢，在这里哈，尼西米他知道这个情况，所以他求王呢下诏书。王呢，后来他往前走的时候，我们也看见呢，王打发了这个有军队跟着他。但是即便这样哈，当然这些省长是王底下的大臣，他们必须要听的。但是呢，还是有人在那里哈反对。我们看见呢，神的工作在历世历代呢，都是仇敌所憎恨的，都是。这个憎恨呢，显在人的怒气上，显在人的恼怒上面。所以在这里啊，这个参巴拉哈与多比亚，这个荷伦人呢，有人讲这个荷伦呢，可能是在摩亚地。所以呢，如果是在摩亚地的话，这个参巴拉他就是一个摩亚人。啊，那么底下呢，这个多比亚这边记载。他是亚门人，后面又还有一个阿拉伯人呢，这个基塞。好，我们知道这个都是跟亚伯拉罕跟犹太人有关系的，对不对？啊，我们知道这个摩亚和亚门都是罗德的后裔，罗德呢是亚伯拉罕的侄子，那么亚拉伯人呢就是以实玛利的后裔，以实玛利呢是亚伯拉罕从夏甲而得着的儿子，这都说到了呢。在肉身里面，在肉体的里面的一种的信息，肉体呢乃是抵挡神的。亚门和摩亚是讲到肉身的情欲，那个不能够约束的。那么这个阿拉伯人呢，这个在肉体里面讲到的肉体帮神的忙产生出来的一种的信息，在肉体里面敬拜。我们知道在哥罗西书里面讲到，人在肉体里面敬拜，这种的行为常常是成为神心意的一个拦阻，而且当真实的那个敬拜要带进来的时候，反而产生出很多的人的怒气，他们这个怒气怒到他们心也痛，那个英文很有意思啊。我们看见当这个尼西米回到耶路撒冷，我们看见他有三天的安静。我们觉得圣经里面的数字很有意思，很多重大的事件呢都跟三发生关系的。啊，我想在这里呢，他有三天的安静以后呢，他第四天呢到了夜间他起来。我们看见他起来的时候也有一些人跟着他起来，但是真正出去查看城墙的时候呢，只有尼西米一个人，尼西米没有把这件事，他不是要很多人跟着这件事。我们要看呢，他是查看城墙一点点的意义。我们觉得尼西米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我觉得我们越多在主面前为着圣灵给我们的一个感觉、一个感动、负担祷告，可能我们越多蒙保守，能够成为一个比较谨慎的。他在这里做这件事情， 他夜间起来告诉我们说是暗中的。这个也可以讲到这个经历哈，是痛苦的。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的黑夜的经历啊，都是指着痛苦的经历说的。我们知道属灵的生命呢，有时候也会白昼，有时候也会进到黑夜里面。他这个经历呢是痛苦的。他说呢，虽然有同伴们一起起来，但是呢，他却单独的一个人行动。我们看见这是尼希米的老练。刚才金台丁讲到尼希米的勇敢，我们看见呢，因为他去查看城墙这个被拆毁、城门被烧毁的光景啊，被焚毁的光景，这个好像是去看仇敌所做破坏的工作，看的是负面的东西。在教会侍奉里面呢，人若是生命不够老练，或者没有真实的负担，我们看太多负面的东西会破坏人，会带来很多难处的。这需要有真实的爱，需要有真实的关怀，我们才可能在这一方面有经历。而主真把我们带进去经历，看见哪些地方是被仇敌破坏，那真是叫我们痛苦。但是我们感谢主，尼希米走这一条路，我那一天晚上出门的时候，他心里面是积极的。他不仅要看哪里破坏了，而且我相信他心里面也盘算了该怎样来修复。今天很多时候呢，我们对于教会的一些的情形，我们很容易看见那些负面的光景，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路在哪里。所以呢，神的儿女们还是停顿在那里，没有办法往前。但是尼希米这一次他出去啊，我们看见他不是这样的。他说，神使我心中所要做的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们看见他心里面呢是有一个积极的东西。若是我们没有这个的话，我们会埋怨，我们会叹息，我们会灰心，我们会挑剔，可能我们也会批评别人。但是尼希米没有这样，所以我们感觉呢，在教会恢复的工作啊，特别在城墙恢复、堵破口，还有重修城墙这件事情上面，主，我们巴不得主多得着像尼希米这样的人，被带进这个黑夜的经历里面。那一天晚上他出去走啊，哎呀，我们看见他先出了谷门，有做圣读圣经人讲，就是新嫩之谷，那外面呢是一个审判谷哈，那个，然后从那里出去呢，到了野狗井。我们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啊，那到粪场门呢，就是这个脏东西从这里出去的那个门啊，然后到了前门呢，就是水从那里带进来的。我们看见了仇敌在许多的点上面都破坏了。今天在神的家中呢，这个污秽的东西不会出去，留在城里面，这个城呢就臭了，对不对？那个泉水呢带不进来呢，生命呢就不丰盛啊，不新鲜啊，这些都被仇敌破坏啊。然后到了一个地方呢，连牲口都过不去啊。他说呢，沿着溪而上呢，巴比的有一个注释，他说呢，他就沿着那个急流走过去啊，他就下了牲口啊，亲身的这个经历啊。所以有的时候在主恢复的工作上面实在是不容易，实在是不容易。这些的经历虽然在尼希米就一个晚上他就走完了，我觉得对我们侍奉主的人来讲，有的时候因为我个人感觉我自己是非常迟钝的，有时候主把我们带进一个熬炼的里面，好久才知道，哎呀，这个是什么一回事，主你在我们身上失落的是什么东西，你今天要怎样得回来。我们看见尼希米呢，那一天他是一个谨慎的人，真是被主得着啊！他查看，他走遍，深入的了解，而且实际的去估计，认识主要做的是什么工作。所以到了这个第十七节，他讲以后， 他开始起来和耶路撒冷的弟兄们交通了啊。所以 Sparks 弟兄说呢，说尼西米啊，神给他有一个神圣的感动力。我们觉得他就讲很简单的话，哎，没想到整体的弟兄姊妹都起来。所以今天在教会中呢，我们实在巴不得主多得着这样有感动力的神的儿女，这必须是经过圣灵在我们身上捶打和熬炼出来。主得着这样的时候呢，就能够得着同伴一起走这条道路。那一天呢，在这个尼西米起来这样交通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一般被掳归回的人他们都起来了。我们看见底下呢，仇敌的讥笑，刚才我们弟兄也交通了，但是尼西米回答说，尼西米跟他们呢完全的分别出来，与肉体呢一点都不摸这个肉体。他说你们呢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也无纪念啊。我们要对我们自己的肉体说，我觉得我们不是要对别人说啊，我们自己的肉体在神的旨意上面是无份无权无纪念。我们要在这个纯净的光景里面起来，让主在我们身上做恢复的工作啊。我想我就简单交通。
我看两位弟兄哈，都是从头到尾都讲了一遍。我都不需要再从头到尾来一遍了。他们已经把其中大部分的含义的统统交通出来了。那我只是在这里呢，补充一点点感觉啊就可以了。我想第一件事情我们应当注意的哈，就是尼西米记呢是那个第三次的这个回归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复兴呢时间呢比较短啊，到后面我们就晓得他们整个围墙的这个新建呢52天就把它建起来了，所以这个时间比较短。我们可以看见呢，在第一批跟第二批归回的他们这个年日比较长啊，因为呢这个立根基啊，建造圣殿呢，改变人心呢，这个工作是需要长时间的工作啊。这前面这以斯拉记所记载的那个呢，是整个见证恢复的基础的东西。如果没有前面这些东西的话呢，啊，后面的这个所建造就没有什么意义。虽然呢这个第三次的这个归回啊，他们这个整个的复兴的时间比较短呢，但是呢它那个重要性呢啊确实不能忽略，因为它具有什么，具有时代的性质的那个价值在里面。这就告诉我们啊，今天呢是在讲这个根基啊，啊这个整个基督身体的这个建造的工作呢，经过了2000多年的历史，其实在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呢，这一些呢通通已经都齐备的。而为什么尼西米啊在这个整个属灵的工作中占有的这个地位这么重要呢？那 Sparks 弟兄告诉我们，就是主要的点就在于那个城墙的见证。所以我想我们弟兄姊妹必须抓住一个点啊，今天呢在地上的教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基督已经完成的事物把它见证出来啊，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尼西米的重要性就在这里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到教会的见证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虽然看起来这个是在短时期里面就可以做成的一件事情，但是它那个属灵的价值呢却是非常的不一样。第二件事情我们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这一个建造城墙这个人啊，就这个尼西米是神所注意的一个人啊。 神的注意力都在他的身上。那么这更说明一件事情呢，见证是跟着见证人的，有见证人才有真正的见证。我们多次的讲明，见证不建立在一个组织上面，也不建立在所谓一套有系统的道理和说法上面，见证乃是跟着人的，有真实的见证人才可能有真实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新约的时代中间，主不仅呼召我们成为信徒，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更重要的，我们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那么做一个见证人呢，我们知道就是神手中可以使用的器皿。那我们可以看见呢，这个尼西米呢，这个器皿呢，它的品质啊是非常的高的，它那个 quality 是非常好的。所以在保罗写这个提摩太书信的时候就讲到啊，要在大户的人家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对不对？所以可见那个器皿的那个品质不一样，那我们弟兄这个品质是非常的高的。他虽然在当时在人的跟前来看他只不过是奴仆啊，虽然他好像在这个外邦的君王的那个王宫里面具有一个高位，但是呢在王的眼中来看他只不过是个奴隶而已。他的生命是操纵在王的手里，王随时要除去他都可以，不要看他这个好像是做九正的一个官，对不对？随时要除去都是他，除去都可以。但是呢，我们看见我们的弟兄站在地上君王的跟前的时候，显出的尊贵和荣耀。我们要记得，神儿女的那个尊贵呢，是本质上面的尊贵，地上的君王、王后的尊贵是地位的尊贵。如果他没有那个地位的话，他就是一个普通百姓，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尊贵呢，是本质上面的尊贵。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有一个属灵的眼光，我们能看见当那一天尼西米站在那个世界最大的君王跟前的时候呢，他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荣耀，那是神的荣耀。我想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啊，我们必须认识我们在生命中间那个本质上面的尊贵。虽然今天我们在地上算不得什么，从外面来看我们实在是平凡又平凡的人啊，其实在世界上面来讲我们是平凡啊。也许有的弟兄们在你的职业上面你还不错啊，也许比其他几个同事们呢好一点，但是呢我们知道像这样的人太多了，对不对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什么尊贵。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求主就是转变我们这个属灵的眼光啊，我们不能用属地的眼光来衡量属灵的事情，我们必须看见做神儿女的那个尊贵。所以你看见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多次啊，神都是把他的儿女摆在世界的君王跟前。为什么摆在君王跟前呢？就借着地上的君王的那个权势和荣耀，显出神儿女的更大的尊贵和荣耀。像但以理一样，是吧？啊，像以斯拉一样，像尼西米一样，站在世界的君王跟前，显出更大的尊贵和荣耀。使徒保罗也曾经这样被带到亚基帕王的跟前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知道更尊贵的是我们的主自己，他有一天站在哪里？站在罗马一个小小的巡抚跟前，那个本丢比拉多啊，那个本丢比拉多呢只不过是还不是罗马的皇帝，对不对？那么我们知道在那个小官的跟前呢，更显出基督的伟大。显出基督的伟大在哪里？显出他降卑的伟大。老实讲，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巡抚，对不对？不要说巡抚，就是罗马的那个皇帝，那个 Emperor 在主的跟前也站立不住的。但是呢，我们的主在本丢比拉多面前做了美好的见证。 保罗特别用这件事情提醒提摩太。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看见属灵生命那个本质上面的尊贵和荣耀。所以今天我们在肉身中间啊，弟兄姊妹，我们向我们的主啊，啊，我们不要有任何骄傲的感觉啊。但是呢，站在最大的君王跟前的话呢，我们也不觉得那个有多大的荣耀啊。所以在这里，尼希米讲说呢，要在这人的跟前蒙恩的。哎，你知道当时这个亚达薛西那是地上最大的君王了，但是呢，在尼希米的眼中，他也只不过是个人而已。所以我们能看见啊，在这里啊，这个尼希米显出他的尊贵啊，那个器皿的尊贵。而我们知道这个尊贵啊，在尼希米记里面也讲到许多的点。那么头一个点，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基督徒的祷告很重要啊。如果我们真正是一个祷告的人，弟兄姊妹，从我们的祷告里面可以显出神的那个尊贵和荣耀出来。今天很多人不太明白这个啊，以为祷告是麻烦的事情啊，祷告呢是枯燥无味的事情。不，尼希米的祷告说出他全心对神的依赖，叫神的荣耀、神的权柄从他身上能够被显明出来。我们知道尼希米的执事是从祷告开始的执事啊，所以今天在地上呢，主的见证要被建立起来，主要得着一个器皿，这个器皿同一个性质就是他喜欢祷告，他愿意祷告，他的祷告上肯花功夫，他肯在神的面前常常屈膝，常常在神面前来仰赖神。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呢、啊、需要来学习的。但是我们知道尼希米的祷告的环境并不好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想说，哎，我们要祷告呢，要最好到山上啊，找到有树林的地方，安静的地方，对不对？尼希米的祷告在哪里学习的？在王宫里面，不仅在王宫里面，并在哪里？是在酒窖里面学的，因为他要天天喝酒啊，长酒啊，啊，那这个试探引诱实在是很大啊。啊，这个尼希米啊，没有变成一个这个 alcoholic， 这真的是主的怜悯啊，啊，因为你天天喝酒啊，你知道吧？那个，那么尼希米在那里真是。在酒窖里面祷告，我说我们就知道他这个祷告的生活是在一个艰苦的环境，充满试探引诱的环境里面所建立起来的。我想主今天把我们摆在这个优越的环境里面呢，弟兄姊妹，对我们的生活中，我觉得基督徒生活中摧残最厉害的一件事就是祷告生活，你觉不觉得是这样？今天我们生活在太优厚的环境里面，如同住在王宫里面一样。我就碰一个弟兄就告诉我讲，他说你想想看，古时的皇帝的生活都没有你我今天的生活来的这么舒服啊。你到那个中国那个古代皇帝去看，那个皇帝坐的椅子没有我们这个沙发椅舒服，啊，皇帝坐的轿子没有我们今天所坐的汽车舒服啊。我们今天呢坐着飞机也在上面吃大餐，他说那个古代皇帝哪有这个享受，对不对？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在一个非常优厚的环境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越发觉得尼希米这个器皿的尊贵。这个优厚充满试探的环境里面，没有消磨这个人的心智，没有叫他祷告的生活有任何一点点减色的地方，真是不简单。就如同以斯拉一样，在巴比伦这么一个混乱的环境里面，大家都不读圣经的时候啊，都不爱慕主的话语的时候呢，他成了圣经的权威，变成这样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看看周遭这个环境呢，这正是主量给我们的机会，对不对？我们盼望主借着尼希米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个大的激励。弟兄姊妹们，不要容许那个优厚的环境，那个美好的生活的环境把我们祷告的生活破坏。如果主的见证要建立的话呢，必须建立起这个祷告的生活。我们要知道祷告乃是最属灵的反应，在所有一切属灵的工作上面是最属灵的反应。你运用属灵的恩赐，那个还不是最属灵的反应。 啊，今天很多人侍奉以为用有恩赐就可以了啊，弟兄姊妹们，祷告才是最纯属灵的反应，那个是直接的反应，反应到天上去。所以祷告的生活，弟兄姊妹们，是我们基督徒的那个属灵生活中间最重要的一个根基。如果哪一个弟兄姊妹们能在祷告的生活中能建立像尼西米这样的光景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看见神的手会显在环境里面，会显在教会的工作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弟兄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不是光有祷告的生活，他成了一个祷告的人，叫做 man of prayer 啊，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所以无论到什么时候他都会祷告的。有人告诉我们说 F.B. Meyer 也有这个习惯，他常常跟人家讲话谈话谈了谈了一半，他说弟兄好不好，我们停下来祷告一分钟。我到新加坡去，有个弟兄的祷告生活也叫我很受感动。我们两个人，他开着车子带着我在路上啊，哎，开了一半说的，弟兄我们祷告祷告。那我们平常都没有这种习惯，他马上就祷告，他张着眼睛祷告，他不是闭眼睛的，一面开车一面张着眼睛祷告。他一祷告完了，我很惭愧，我只好跟着祷告啊。我说我坐在车上，我闭着眼睛就祷告了，他张着眼睛祷告。哎呀，常常是这样，过一下弟兄我们一起祷告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今天你我不祷告啊，在神隐藏的百姓中间还有许多祷告的人，这些人显出主的尊贵。所以我们弟兄一讲说我们祷告，你知道我好几次被他一讲我就很惭愧啊，好像我还是一个传道人啊，那么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弟兄啊，但是呢我立刻感觉他比我尊贵。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养成这个祷告的习惯。所以站在王的跟前，是面对当时那个权势，是叫他心里面惧怕的，但是呢他说我莫祷天上的神，这是已经习惯。你不要以为这个容易啊，你看看你有一天面对一个难处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什么呢，你里面就充满了恐惧，你就忘记祷告，对不对啊。好多弟兄姊妹们去这个，不要说去多大的去 interview 啊什么的，就是要这个什么去签个证呢、啊？碰见那些移民官呢、啊，那都吓坏了，都忘记祷告，对不对？有没有说我们莫祷天上的神一下，我们忘记祷告了？我们弟兄很习惯，他有一种祷告的一种习惯在身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器皿是非常的尊贵。它的品质非常的高啊，那个 quality 非常的好，所以呢神能够使用它啊，能够借着它呢能够把这个荣耀呢能够带下来。所以呢我们看见，因为他会全心的依赖神，所以呢他身上呢这个神手的工作就特别明显啊。所以那个王那天会欢喜啊，这个尼西米的感觉呢，不是说哎呀他跟王建立了好的交情了，对不对？这个王平常就跟他非常的这个融洽啊，这个非常喜欢他，所以这不是尼西米告诉我们说这是神的手帮助。在那样一个场合的里面，我们的弟兄呢因为依赖神，就让神的工作能够从他身上被显露出来。这里哈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提一下也不错，因为在圣经里面呢记载这些年代的时候都用了外邦人的年号，对不对啊？那这里哈有一个属灵的意义，我想我们也可以来运用，就说、啊、这个年号啊可以是属人的，但是机会呢永远是神给的啊。所以这些王呢圣经把它记载下来并不是他们什么了不起，神只不过用它做个记号而已，你知道吧？他只是为的什么，为的尼西米而有这个记号。我们知道这是不是尼西米为的王啊，是王为的尼西米。感谢主啊，今天呢这个 神用地上的君王啊，来为他的爱主的人呢、啊，为着他的仆人呢、啊，来做记号。我们知道他求王答应他了，应允他之后呢啊，那么他不仅呢得着这个王给他的假期啊，并且呢还答应给他各样的材料可以帮助，我们知道这都是神手的工作了啊。那么后来呢他们就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呢，那我们知道这些神呢主动的派马兵保护他的，他没有求王啊，这王是主动的派马兵保护他。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呢，这也说明一件事情呢，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呢，他不需要地上的保护，他要神做他的保护。你记得诗篇里面常常有这样的话，说神是我的什么盾牌。什么意思叫神是我的盾牌？盾牌就是保护的，对不对？既然神是我的盾牌的话呢，我就不要任何人做我的盾牌，不要任何的事物做我的盾牌。你知道做诗人的心智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侍奉神的人，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不需要人的保护，我们有神的保护就够了啊。所以呢你放心，你要只要真正全心的跟随主，主一定保护你的，主会兴起环境来保护你的。那么后来呢我们知道这里哈、上面讲到在这个工作上面呢有一些的仇敌兴起来，刚才我们弟兄们也讲到这几个仇敌啊。有的人呢读经的人一直在从那个背景上面呢试图找出来这些道士到底是什么人啊。那么记载下来呢，可是呢我看了好几个本子里面的人的这个考察，考察来考察去啊，好像呢这些人呢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这些人呢只是一些小人物。但是呢圣经把它记载下来呢，就告诉我们说呢，你不要看在主的工作上、啊、常常呢给工作最难办的呢不是那些大人物、不是那些小人物。有一句话呢我本来是不太想讲啊，我觉得用这个世俗的话讲不太好，但是呢我找不出另外一句话呢那个适合表达这个话的意思。我们中国人一句话叫什么，这个呢阎王好斗，小鬼难缠。你知道吗，这几个人呢实在来讲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但圣经把它记载下来啊。那么有的弟兄们讲说，你看这里的仇敌是有名有姓啊，那就说是一个具体的仇敌，那不是一个想象啊。我们知道在主的工作上面呢，特别在主的见证上面，常常在见证上真正为难的呢也不是这什么大人物，真的都是这些小鬼啊，这个魔鬼的猜疑啊，这个给这个工作带来的这个困扰是最多。当然了，这里面这三个人，我们晓得这个何伦人参巴拉啊，因为讲他们可能是撒玛利亚人，就当初的那个以色列人被掳之后，犹大国被掳之后呢，一些搬了一些人到那里去啊，那个在这个在历代志里面记载这段故事的，搬去这班人住在撒玛利亚，这就是后来的撒玛利亚人的祖先呢啊。所以那个撒玛利亚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半天半地的，他们一半犹太血统，一半的外邦人的血统的啊，就是说呢他们的半天半地的啊，这班人呢他们这个你看起来啊，用今天的话来讲是很属世的基督徒，他们美国人讲的 worldly Christian 啊，是那种很属世的基督徒，他好像也得救了，对不对？但是呢另外一半你跟谈起完全是世界性质的啊，这个在属灵的意义上面可以这样领会。那么那个为奴人多比亚，这个多比亚这个名字还不错呢，这 The Lord is good， 你看这个名字很好的，他有一个很好的名字啊。但是呢他是亚门人啊，这个亚门人我们刚刚弟兄们都讲的，这个是血气，从血气生的啊，并且是从那个淫乱生出来的啊。这里也特别强调他是为奴的，就是他这个奴性很重。保罗曾经告诉我们啊，那个什么叫做那个奴仆的人，对不对？加拉太书特别讲啊，弟兄们要站稳的，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不要再被奴仆的人辖制。我们晓得那个奴仆的人乃是指的 那个犹太教那个宗教背景这个东西说的，被那个东西限制住的这帮人啊，他们活在这个宗教的这一种的捆绑底下。这个基善呢，这亚拉伯人呢，这个是以色列人的近亲世仇啊，说明他是己的力量啊，天然己的力量。我想呢，当然你一看就晓得这些东西都是出于那个天然生命的东西啊。那这三个人呢，我们知道在尼西米记里面呢，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啊，因为尼西米记里面他们提出好多次啊，他们一直都是那个城墙建造城墙上面的这个困扰和难处。所以今天呢，你要真正的为主做见证啊，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不能脱开历史的法则，定规会遇见一些的困扰和难处。我们知道这些人呢，叫尼西米当初啊也是非常的受困扰啊，但是感谢主，尼西米这个很刚强。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在尼西米身上我们看见的，就是他关心神的家啊，关心主的见证。那么他夜间去查看那个破坏的那个城墙啊，我觉得这个暗中的查看啊，说明了他心中对于这事情的一个关切。我总觉得啊，今天一个人真正能被主用啊，那个品质好啊，另外显出一件事，就是他对神的家有关切。他有时候不一定要公开的宣扬什么，他常常暗中的去注意啊，有哪个弟兄姊妹家有什么缺，哪个弟兄姊妹家有什么样的困扰难处，今天教会的需要在哪里啊，他暗中查看啊。这就不是说我们光是这个大家里来聚了会了，聚完会散了会就走了，就好像我们总算这个应付了自己里面的良心的需要啊，对得起主啊，这个好像就算不。这里一个人呢，他呢是关心整个见证，因为他这个仔细的查看啊，仔细的查看，所以到后来的时候呢，当他在这里呼召以色列人起来建造城墙的时候呢，他能够很明确的指出来啊，那个侍奉的那个目标在哪里啊，所以在侍奉上面能够指明这个关键性要做的事情十分重要。我们要说明荒凉到底在哪里，为何会受凌辱。我想今天呢，你要问弟兄姊妹这个问题的话呢，恐怕问十个八个九个恐怕都不知道啊，哪里荒凉啊，你说教父荒凉，荒凉在哪里啊，受凌辱怎么样受凌辱啊，对不对？你没有仔细查看。因为只有当尼西米在暗中仔细的查看啊，他这个没有告诉任何的人，就说明他自己心中还是关切。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如果你真正在地上关心主的见证啊，关心神的心意的话呢，你各处查看，你会发现教会的光景实在处在荒凉的光景中间，神的儿女们许多的光景都是在受凌辱的情况里面。如果我们不，这就是说你不仔细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种观察的话呢，这种关怀的话呢，你看不出来的，一点都看不出来。所以后来呢，他就呼召这些人起来啊，这个一同起来建造这个城墙啊。他这里有讲一件事情，他说他们奋勇做着善功啊，这也是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只有神的功是善功啊。当他呼召以色列人的时候呢，结果就引起了这些仇人的这些的嗤笑和藐视啊。他们用一句话呢，这个是很恶毒的，他说你们要背叛王啊，啊，我们知道这当时这是很恶毒的话啊，这句话这个如果真正成为这个一个控告的把柄的话呢，那这可能就是杀头的罪啊，因为这当时在君王的心中最怕的是背叛，对不对？他说你们做什么，你们要背叛王啊，其实他们是建造城墙，他们这里要诬告他们啊。你知道有许多时候在 服事上也是这样哈、啊。有的时候你好好要跟随主啊，别人想哦，你看他现在做王，他自己想做王，你知道这种的话哈、啊，不是几千年前有，到今天地上还有人常常用这样的话呢，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尼希米记很能够给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带来很大的鼓励和安慰，因为在当时的他也是受到这样的一种的诬赖啊，但是呢，我们看见尼希米的心非常的坚定，他充满信心，他的回答也是强而有力。我们实在看见了这个弟兄啊，无论是站在那个大的君王跟前啊，或者是站在这些这个仇敌的这些猜疑的跟前，这小小的猜疑跟前，他都显出他的尊贵。弟兄姊妹们，这个人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他跟神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他说他是全心依赖神的人，他的眼睛所注意的也只有神的需要。弟兄姊妹们，这给我们今天呢是很重要的提醒，一个我们要建立祷告的生活，另外一个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实在需要怎么样好好的读圣经，从圣经里面得启示，能有真实的意向，并且呢有确定的目标摆在前头。我们今天呢不是争别的，那是政治的点焦点乃是在神所要成就的那件事情上面，那个才有价值啊！哎，这个是必须里面要非常的清楚的。所以他下面这句话哈、啊，这段话我需要解释一下，很重要的。他说，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啊。他这里告诉我们，就说呢，我们这般人呢，乃是受管于天上的权柄。所以地上呢，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挡我们的，啊，诸天的权柄在我们身上。那下面说呢，他说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弟兄姊妹们，这个很重要啊，这个讲是做神的仆人的。今天我们的侍奉呢，不能变成人的仆人。所以我常常鼓励一些比我年轻一点的弟兄姊妹，当他们有心要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呢，我再三的强调，就说呢，弟兄或者姊妹，你要知道是谁呼召你的，你就做谁的仆人。如果是人把你呼召出来，那就当人的仆人吧。啊，那么是神呼召你的，是神的仆人，你是神的仆人，你怎么样？你要听命于神的自己。我们觉得很可惜，今天很多青年人出来侍奉主啊，开头是神呼召的，结果后来变成人的仆人，就是为人做事情，有的变成一个组织的仆人去了。这是很可惜的事情。真正神的仆人是要侍立在神的跟前，不受制于任何人的，并且呢，神的仆人只做神的工，没有自己的工啊。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啊，尼希米的回答非常的清楚。然后他下面那句话说：“你们却在什么耶路撒冷的无份无权纪念。”我们在耶路撒冷今天来代表神永远的旨意。他们在这里的嗤笑，他们在这里的藐视，却使他们呢在神的家中啊得不着任何的好处。这个无份无权无纪念呢，这个无份啊，在 NIV 的那个圣经里面翻作可以翻作 share， 就是说呢，你不能分享，将来呢神的工作成就的时候呢，你在其中无份，你分享不到什么东西。这个无权，他用了一个字很奇怪，他用一个 historical right， 历史性的这个权柄啊。他一方面也讲说，在过去的历史上面，你们这些人是根本不在其中的。